上回书咱说了，陆焕娘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肝肠寸断，在乳娘领着他到了坟前痛哭失声，而且对天盟誓，一定要给父母报仇雪恨。但这姑娘可不傻，她知道自己这仇没法报，那么一个人怎么能对付得了又刁万里又螳螂寨那些打手，这不可能的。所以他多了个心眼儿，表面上不露声色，一我下功夫学能耐，能耐越大报仇的把握性越高，另外我得结识外人，得有外援才行。但这一条很难很难的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转眼二年又过去了，这能耐长了一大截，但是他做梦都想着报仇，可表面上把这包孝天把这母夜叉哄得滴溜转，两个人一点没看出破绽来。前些时包孝天在聚英楼吃饭，叫李建飞一脚给踢死了，消息传到螳螂寨，这焕娘啊又高兴又难过，高兴的是该，这是报应，早就该死，难过的是没有亲手把他宰了，好在还有个母夜叉呢，拿他做补偿吧。他一打听，踢死包孝天的叫李建飞，黄蜂玉侠客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他没想到李建飞能到螳螂寨来，怎么那么巧啊？当李建飞被捉之后，姑娘是坐卧不宁啊。焕娘一琢磨，这是我的贵人呢，我得把他放了，借助他的势力好给我死去的父母报仇，明知道有风险也得怎么干呢？他也豁出一头去了。不见到天亮，李建飞还有那肩头天地宽都活不了了，所以他派心腹的丫鬟在石牢之中才把两个人给放出来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为什么姑娘不说呢？他就简单说了说，我跟母夜叉解不开的仇疙瘩，螳螂寨都是我的仇人，就是咱说的这些事儿。因为现在情急之下，不可能一铺一节讲的这么详细，这是说书人来做个交代，您听清了也就得了。咱们书归正传，姑娘一说，我送你们俩马上离开螳螂寨，李建飞和肩头当然是同意，但最担心的是能不能走得了，人家防范的那么严，这玩意儿是个问题呀。最后姑娘说了，我呀在前头跟你们开道，有了事情你们不必惊慌，有我顶着，就看老天爷帮忙不帮忙了，这叫命由天定了。那事到如今你不信命也不行了，一切准备就绪。这肩头啊看事情看得比较远，哎，我姑娘你先等等，我再说几句，有话您说吧。这个古人云，未料胜先料败，未思进先思退，哎，咱们千万不要草率行事。据我分析，这螳螂寨不是那么好对付的，因此呢这里边还得需要有人，这人谁呀？就是姑娘你呀。现在你切意记住，不要暴露身份，还没到抓破脸那时候，留着你还有用。比方说我们哥俩跑了，回去搬兵求救，得里应外合大破螳螂寨，对不对呢？你还得留下，所以不宜暴露。 这我说这话的意思你懂吗？我明白。哎，那就行了。哎，但能不捅破了千万别捅破。李建飞的高，你这肩头还真就有两下子，我怎么就没想到？他们都想好了，姑娘周围这几个丫鬟婆子那都是心腹人，什么事情都站在姑娘一边，所以焕娘就一百个放心，这家里头依然秩序不乱。姑娘把双刀带好了，斜挎白布囊在头前引路，就让李建飞和肩头离着五十几步在后头跟着，没说我们别把这事捅漏了，能行则行，不能行则止。咱就这么说吧，离开老包家往外走，他们想出南门，从胡同窜出来，刚到街上可了不得，就见街上有人高声喊喝：“站住！什么人？”仨人吓得一哆嗦。这肩头天地宽和李建飞马上靠着墙没动。焕娘当然不在乎了，挺着胸脯就过来了：“我咋呼什么？哟，姑娘啊，是您，天还不亮，您这是上哪儿去？”现在螳螂寨发生了紧急的事情，我能睡得着吗？我也到外面来看一看。是这么回事。怎么样，有什么动静吗？没有，只是奉老寨主所差，巡更夏夜，你看这天眼看要亮了。另外呢，天亮之后要杀死那俩仇人，给老爷子报仇雪恨，现在灵堂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天亮下手了。老寨主交代呢，越在这个时候越得留神，因此小的在这巡逻放哨，把道路闪开，我过去。哎，您那后边好像也有人啊，我带了几个随从，让我们过去吧。这不，姑娘，他有句话您可别生气啊，老寨主交代的清楚，不论任何人都不准在街上行动，特别是不准离开螳螂寨。这姑娘你放屁，旁人不行，我还不行吗？说我连我都不行吗？是这么说的吗？那倒没那么说，滚。这些人一看这姑娘可惹不起，在螳螂寨说一不二啊，那是母夜似的心肝宝贝儿，把他给得罪了，我的娘哎！他嘴角一歪歪，我们还活得成吗？试试你了，都滚开，远点走，走！我们马上就滚。这伙人也好对付，都钻了胡同了。焕娘一看，心中好笑，点手唤李建飞和肩头，仨人照样往南走。这出南门呢，说话间离着南门不远了。剑飞和肩头依然躲在胡同里边，姑娘一个人往前走。这会儿是戒备森严，灯球火把量子幽松能有一百来号，为首的是个矮胖子，这家伙长得矬骨伦敦亚骨伦敦，能有三十挂零的年纪，手中提着一条花枪，人送绰号叫滚地炮，姓马叫马林。这家伙是一等的杀手，焕娘认识他。马林一看姑娘来了，赶紧把花枪放在一边，笑呵呵迎上来：“呀，姑娘您早啊，大家辛苦了，你们在这守卫南门。正是，因为特殊情况，老寨主吩咐的，今天是我的班。姑娘您上哪儿去？”我马林呐，麻烦你把门开开，我心里憋闷的慌，我到外头溜溜圈。喂，姑娘，这不行啊。为什么？老寨主有话，任何人不能离开螳螂寨， 任何人也不准进堂上站。姑娘，你谅解。怎么连我都包括吗？不行，倒没那么说，但是任何人的意思，恐怕你也不能例外。废话少说，我心里憋闷，我要出去透透风，把门给我开开。喂，姑娘，实实在在我不敢做主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您去请示请示老寨主，最好您要一面腰牌，我见着腰牌马上我就开门。姑娘，这您是知道的，老寨主性如烈火呀，一旦不听他的吩咐，恐怕我这饭碗就砸了。姑娘们，我说马林，你这胆子可真不小啊，连我都得去取腰牌，我怎么就不服这劲儿？今儿个叫我出去也得出去，不叫出去也得出去，你给我开门。我实在不敢，我叫你不敢。姑娘蹦起来，冰啪抽了他四个嘴巴，把马林抽的两眼发花。但这小子有主心骨，姑娘，你就打死我，我也不敢听您的，最好您回去去取腰牌，这门说什么我也不敢开。刚说的时候，就听街心里边就乱了，有人喊夜探螳螂寨的人跑了，四外注意，别让他们跑了。换娘一听，脑子嗡了一声，但这事不奇怪啊。李建飞和尖头押到石牢，俩人没了，时间长了，人家能发现不了吗？肯定是发现了，现在正在搜查这俩人啊。姑娘心里一阵的紧张，要问到我的头上，我得怎么说呢？有了，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？但愿李建飞和尖头千万别露面，一露面我太被动了。正在这时，这刁万里老寨主领着一大帮人来到南门，那是谁呀？姑娘一看，没办法了，这还得叫外祖父啊。姑娘一转身，呀，老人家是您呐，我是换娘啊。哦，是你呀，啊，丫头，天还没亮，你上这儿来干什么？老爷，我心里憋闷的慌，我打算出去透透风，这马林说什么也不给我开门，说您吩咐了，没您的话，没有腰牌，任何人都禁止出入，是吗？欢娘啊，这是真的，你别怪他，因为情况特殊啊。这不，石牢里的人跑了，不翼而飞，说明我们螳螂寨里头有内奸，没内奸他们怎么跑的？铁门锁着，把他们捆得结结实实的，肯定是叫人给放了。现在我正在搜查，丫头，咱们一起去吧。幻娘察言观色一看，没露馅儿，说明刁万里没有怀疑到自己头上。又一想，你没有真凭实据，我就不承认，你能把我怎么的？所以呢，幻娘就跟着刁万里假装咋呼，留神注意，看一看这两个夜探螳螂寨的人跑到哪去了。可说话之间，姑娘用眼角的余光往胡同口一看，李建飞尖头没眼了。心中还真不错，他多了个心眼儿，可他们躲到哪儿去了呢？他心里是十分担心的。可单说这俩人，一看出了楼子了，俩人马上躲了，怕姑娘受了株连，穿房越脊，准备离开螳螂寨。但人家戒备的这么严，谈何容易？他们瞎撞笼子， 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跑来跑去，冤家路窄。刚出了小街街口，迎面又遇上刁万里。这螳螂这再大，它能有多大？这么瞎转悠，碰上了刁万里，一看谁？俩人再想躲来不及了。李建飞一咬牙，哥哥，拼了吧！就这么兜圈子，兜到什么时候？是死是活，干脆就在此一举了。哎，我兄弟，这老家伙可厉害呀！他当场把你拿住过，你知道？那我也不怕他，我也豁出去了。说话之间打着照面的，刁万里一看，哎呀呵！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李建飞，你后头那不是奸头吗？哎，你们俩还跟老妇捉迷藏啊？哪里走？说话之间一根步就到了。李建飞并不答话，晃掌中的宝剑和他斗在一处。宝剑哪来的？哪来的？姑娘一块给找的，兵器都给准备好了。所以剑飞大战刁万里，一伸手就不行了。你别看这个刁万里上了年纪了，功夫棒极了，持手空拳，双掌挂风。正这时候，这尖头一看不好，哎，我兄弟，咱哥俩换班来。你喘喘气儿，把老匹夫交给我了。来来来来，咱俩比划比划。尖头啊，你们黑虎门就是没有好人呐、啊！我怎么说来着？哎，你小子瞪眼还不承认，闹了半天你是吃里扒外的货呀！李建飞之所以到这儿来，就是你勾引的，我把你抓着碎尸万段，你想得美！恐怕你抓不着。我说老匹夫啊，善恶到头总有报，我看你离这报应可不远了。想抓我肩头的人还没出生呢。呸，拿命来！刁万里往前一纵，晃掌就砸。再看这肩头是左躲右闪，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，在这跟他决斗。李建飞一看，他这能耐也顶不住。哥，换我吧，换你也白给。哎呀，方锦，咱哥俩扯乎吧。哥哥，往哪扯？你随我来吧。俩人转身往胡同就跑。刁万里乐了，我布下天罗地网了，你们累生双翅也飞不出去，追！再后的是紧追不舍，还跟着陆焕娘呢。焕娘急的，这戏还得接茬往下演，假装在后头追，但心里怎么想的呢？老天爷保佑啊，保佑他们俩平安无事，快闯出螳螂寨。他就冒了汗了，索性天还没亮，夜幕的掩护没露出破绽，要大白天的一看，他脸色老变，没鬼也有鬼了。单说这哥俩跑着跑着，一看四面八方全是螳螂寨的人，越聚人越多，越包围圈越小。两个人情急之下，扔中跳到一个院里去了，扑通扑通。单说这院的主人起的挺早，刚练完功，拿着手巾板正擦汗呢，正这么时候，一看跳进俩人来，把本宅这主人吓了一跳。谁呀？师傅，现在你说怎么办？李建飞刚想说话，肩头一摆手，怕他把话说砸了。这肩头过来了，一躬扫地，嘿嘿嘿，老爷子您好啊，您辛苦了，您起的怎么这么早啊？老头看了看，你是什么人呢？你们干什么？老爷子，您听外头乱骂人话的，听见没有？ 追兵正在追我们哥俩，把我们哥俩撵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呢。我们想在这避避风，暂避一时。老爷子，我一瞅您这五官貌相，您就是个善人。你看您这长得多好，慈眉善目的。您呢，增福增寿，能不能借个地方，我们藏藏身？你认得我是谁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就得保护你们呢？哎，老爷子，这是缘分呢。这么大的螳螂寨，这么多的住户，哪个院我们都不去，怎么单独上您这院来呢？这叫鬼使神差呀、啊！老爷子，您行行好怎么样？能不能把我们收留？嗯，也不是不可以，我得弄清楚你们俩是谁呀、啊？我值得不值得把你俩藏起来？这肩头一笑，好了，明人不做暗事，先说我吧。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尖头，我的名字叫天地宽，我是黑虎门的门人弟子，我狗屁不是，您别拿我当回事儿。看着我身边这年轻的妹，这是我兄弟，我兄弟姓李，叫李建飞，明朝皇帝亲口加封御侠客之职，现在抓差办案来到螳螂寨，不慎被他们拿过了，可我们又跑出来了，这不他们在后头追吗？老爷子，这就是以往的事情，你要能收下我们比什么全强，要不想收呢，我们哥俩一瞪眼就把你掐死。李建飞一听这什么话，求人家怎么这么说话，哎，哪知这句话一出口啊，老头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小兔崽子，你真能白活呀。嗯，行，看来啊，你说缘分一点都不假，上我这儿来就对了。咱就这么说，这么大的螳螂寨，这么多的住户，谁也不能包庇你们，唯独我例外，你们信吗？刚说的时候，追兵就到了，开门开门，咣咣咣咣，开门开门，跑到这儿来，跳到这院里头来。李建飞一回头，做好了玩命的准备，肩头也有点紧张。这老头还挺从容，年轻人莫怕莫怕啊，到屋里去。哎，外老爷子，屋里保险吗？嗨，保险不保险也得进屋，天塌下来我顶着，没你们的事儿，快进屋。哎，多谢多谢，老头啊，你可别使稳军计把我们哥俩给稳住，然后把我们哥俩出卖了，要那样的话你可缺德带冒烟儿。李建飞一听这什么词儿，越说越不是人的话，两个人赶紧进屋了，不知道这老头是好人呢还是歹人。